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你们每一个人都从基督领受了圣灵，圣灵教导你们，使你们都能够明白真理，使你们都能够知道真理。所以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相反的是你们都知道真理，而且你们也知道真理的特质，没有谎言会从真理里面出来。所以他说，你们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真理的特质是，真理是完全的真实，而且完全的和谐，自我一致，完全的不会有自我的矛盾，是完全真实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谎言是从真理出来的。而假教师的话，你仔细的去看，你会发现其中会有矛盾，会有这个虚谎。所以呢，约翰说，虽然这些假教师宣称他们有恩高，他们得了所谓的知识是别人没有的，但是约翰向他的读者肯定说，凡是真正的信徒，你们这些真正的信徒，你们身上有两个记号，一个是你们都领受了圣灵，而这个圣灵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要教导你们真理，使你们明白真理，所以呢，你们都知道真理，而且你们也知道真理的特质是完全的真实和自我一致，是不会有任何的虚谎从真理里面出来。相反的，假教师的教训是有虚谎，所以你们就可以认明假教师的教训是虚谎的。好，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了，接下来22节到23节就讲假教师的教训是什么。但是呢，约翰也要警告他们，我们看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我们看26节跟21节，他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真理，而且没有虚谎从真理出来。换句话说，你们是可以分辨的。然后26节，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换句话说，他们不仅要知道他们身边是有假教师存在，而且他们必须知道假教师的危险。假教师是会引诱人走偏邪的，假教师是会引诱人离开这个真理的。所以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换句话说，一方面他肯定他的读者说，你们有恩高，你们也受了恩高的教训，你们知道真理，你们也知道没有虚谎从真理出来，你们应该可以分辨。另外一方面，他要提醒他们说，你们即使知道假教师在周围还不够，你们还要知道假教师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他会怎么样引诱你们走偏邪。所以呢，你们必须要防范。因此从24节到27节，约翰就提出两方面的保护，怎么样来面对假教师的危险呢？第一个，你们要把那从起初听见的存在心里。我们从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说，你们要使你们起初所听见的这个福音的信息住在你们的里面。这里常存在心里，其实原文是说，你们要使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你们的里面。那起初所听见的是什么？就是使徒所宣讲的福音，使徒所宣讲的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成为人，耶稣他的教训，他的工作，以及他的救赎， 这些都是起初所听见的，也就是使徒所宣讲的这个福音。约翰说，你们要防范假教师。第一个防身符，就是护身符，是把所听见的福音的真理，使这个真理住在你们的里面。那这其实就是反映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然后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十五章耶稣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强调门徒必须连于葡萄树，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也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才能够结果子。但是在第七节，耶稣恐怕这个住在主里面，有人会强调，就像这些假教师，强调是一种个人神秘的经验，是别人不能分享的。所以耶稣就说明，门徒住在主里面，真正的意义是耶稣的话怎么样住在他们的里面。换句话说，福音的真理不单单是我们听见用理智去明白也同意，福音的真理是我们必须委身去顺服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把我们听见的道只是放在头脑里面然后表示我同意，我们必须顺服所听见的道，我们必须昼夜不断地去思想去明白，而且把这些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换句话说，福音的真理必须继续不断地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改变我们的生活行为。这个就叫做把起初所听见的，使得起初所听见的住在你们里面。那今天我不知道我们多少的基督徒，我们会觉得我们知道的道理跟我们的生活是 联合在一起的。我想多半的人道理跟生活是分开的，这个是一个危险，这是一个危险，因为知识会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呢，只有一个人他真的是让这个真理在他的里面生根，他真的是降服顺服所听见的道，真的是让神的话来充满在他的里面，来影响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行为，使得他整个生活带出一个改变。只有这样子活在这些真理里面，才是一个真正的保证，让我们可以不受这些假教师的教训的引诱。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头脑的知识，肯定今天可能有人来讲一个新的道理，哎，你觉得说很有理耶，你就被牵引了。但是这一些假教师的教训，耶稣说得很清楚，你怎么去认明呢？凭他们的果子。换句话说，他的教导的是什么，他的生活就是什么。所以一个人教真理，真正教真理的人，他的生活会活真理。而一个假教师，他教的不是真理，他的生活也一定不是真理，一定是没有果子。意思就是说不会有啊，就是说他的果子，他的生活，一切的行事为人是跟他的教训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防备假教师。约翰提的第一个这个保护，就是要使福音的真理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这里约翰说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我就刚刚说，这又是反映约翰福音十五章，住在耶稣里面，耶稣住在我们里面。那如果我们使得福音，使得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换句话说，福音的真理引导我们整个思想，福音的真理也引导我们整个行为，影响我们整个生活道德的行为。如果是如此的话，我们一定会经历与神、与父、与子之间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一个真正跟神认识神的人，是跟神之间有个人的关系，有这种个人的关系， 绝对不会不被改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说是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还是过以前没有得救以前的生活，没有差太大的话，我们真的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这不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会活出来的生活。真正的生命是我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不会使我不被改变，不会让我还是追求世上的东西，不会让我的价值观还是跟世俗的价值观一样，不会让我在生活上还是我行我素，这个放纵自己的私意，按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住在让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已经说过了，这个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属灵的战场在哪里？思想，你想的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中国话常说什么，这个一念之差，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思想。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读圣经，如果真正的是让神的话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一定会被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就是有空才读，听到也只是说说听听，这个神的话不进来，相反的，我们把报纸上啊，哎呀，我们昨天还在讲，我们现在是看一些健康的这些小消息啊，这我们信得不得了啊！哎呀，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要吃什么这个抗氧化的东西，这些我们信得要命。然后所有的这些媒体的东西，我们都特别信。OK， 我们最不信的就是圣经上的话。所以你想想看，我们怎么会被改变？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改变的生命跟生活。OK， 所以真是希望我们大家知道哈，我们需要真正让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里面。然后呢，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工作，不能靠自己的头脑。OK， 靠自己的头脑是不可能的。好，所以这样的人就有父也有子，必然会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他接下来说，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第3节给永生下过定义，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当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父里面，也住在子里面，这就是永生，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持守我们的信心，要防备假先知，很重要的，我们要让神的话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就有永生。我们不但现在可以经历永生，我们现在跟神之间可以建立这样子亲密的关系，而且在末世最后末日的时候，真正那个末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得享完全的永生，或者说我们可以真正享受永生实现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身体要得救，我们就不再犯罪，所以我们可以面对面见神。我们现在还不可以面对面见神，这个肉身，这个罪身还存在，这个罪性还在里面，这个死亡的咒诅还没有除去，所以必须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的身体都要被改变，我们都要身体得救，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就不会再犯罪，神的救赎在我们身上就完全实现，我们可以直接面对面见神，我们就可以得着永生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好，这是第一个保障。第二个保障呢，他说27节，你们所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面。其实这里我们也是应该把它直接翻译，你们从主所受的膏住在你们的里面。换句话说，第二个能够防备假教师的保护是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恩膏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说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好，这里约翰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说不需要人教导我们。换句话说，看起来似乎我们都不需要人类的老师。 OK， 意思就是说 今天牧师也不必了，我也不需要，所有主日学老师都不用了，因为有恩膏在我里面，不需要人来教训我们哈。可是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都要不要失去那个平衡，也要看大的上下文啊，意思就是说要看整个圣经的启示啊。那么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上下文里面，当约翰说你们有恩膏住在你们里面，你们不用人教训你们的时候，事实上约翰正在教导他们，是不是？约翰写这一卷书就正在教导他们啊。所以呢，当他说不用人教导的时候，绝对不是指就不需要人类的教师。那么其次，在整个新约的启示当中，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教导的工作。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神赐给了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教师 dash 啊，牧师是做教导的工作。那么啊，哥林多前书、罗马书讲到恩赐，也都讲到其中有一项是教导的恩赐啊。所以这里说不用人教训你们，其实是反映新约的应许。耶利米书31章33节34节，以西结书36章25节到27节说，将来神要跟以色列人另立一个新约 ，OK， 所以这个新约是什么呢？在新约之下的神的百姓，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不用人教导他们，他们都会认识耶和华啊。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意思就是说，圣灵会在我们里面，也确实真正的认识，不是人类的教师能够赐给的，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但是从整个新约的启示，并不是说这就不需要有人类的老师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恩膏呢，他说要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换句话说，圣灵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刚在约翰福音我们也已经讲过，我现在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在心智方面，圣灵会使我们来明白，在理智上可以来明白神的话啊。那这个教导工作怎么达成呢？我们需要默想。今天我们都是这样子坐这边听，听完了收一收东西就回家了，然后也不会再把圣经打开了，也不会再把今天上课的东西再想一想了。所以呢，我们不会明白，我们的明白大概是听的时候觉得，哦，这个我懂了，这都是在脑子里。真正的心智的明白，真正的理性的明白，也是圣灵的工作。而圣灵是在我们反复去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就会开始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智力思想活泼起来，使我们可以明白我们所读的话。但是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圣灵进一步在我们的属灵的领悟力啊，我们里面有林道亮院长最喜欢用灵觉这个字，属灵的灵觉啊，换一个说法是一种属灵的领悟力。圣灵进一步要唤醒我们里面这个属灵的领悟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洞察，能够真正的真知道神的话所说的是什么。那这一种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领悟力，来明白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真理是非常怎么讲，实际可以行的 down to the earth。 所以这个属灵的洞察跟属灵的领悟跟属灵的能力来真知道真理的时候呢，真理变成是很具体可以去行的。换句话说，当你一真知道的时候，这个真理哈，就是真的，就是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实际的去经历，或者说实际的去遵行。然而除了智力跟属灵方面，圣灵也要在应用上来帮助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每一天面对的各种事情都是不同的处境，这个事情一发生，到底我要以神的话语哪一方面的原则来面对这个事啊？所以前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说管教孩子哈，她说她现在觉得说真的， 这个管教孩子他真的不会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不懂得怎样管教小孩。那以前曾经有一件事情，管教小孩子的事情，他曾经问过我，那我也给他一个原则啊，就是我就告诉他一个原则。他说：“师母，那时候我是听了，可是我真的还是没有听懂啊。那最近又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先去祷告，然后圣灵就提醒他我曾经告诉他的那个原则，然后就帮助他明白了，所以他就知道当时又发生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原则可以怎么应用啊，在这件事情上是应该怎么来应用啊。”所以啊，我们真的是在生活不同的处境之下，要去遵循神的话语的时候，是需要圣灵的帮助，来让我们很具体的知道，在今天这件事情上，这个处境之下，这个选择啊，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要怎么回应？有什么圣经的真理的原则可以作为依据来做回应？这是圣灵的帮助，圣灵会提醒我们，圣灵会教导我们。那 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能多说，其实我自己是有很多这方面我是可以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的这方面的经验，但是我们可能今天先说到这里，以后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再多谈。好，所以呢，第二个来帮助我们防备假教师，就是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是真理的圣灵，而这个圣灵要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把真理在心智上帮助我们明白，在属灵上，属灵的理解跟领悟上帮助我们能够洞察，可以真知道，也在生活的应用上很具体的，在每一个处境，每一个生活面对的处境之下，实际的引导我们去按照什么样真理的原则来应用在这个眼前的处境之下，去遵守神的话语啊。所以最后他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换句话说，圣灵是神的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是真的，他是真，是真实的，所以他要教导我们一切的真理，而且圣灵的教导是很可靠的，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他是把所听见的说出来，他是从耶稣那里取来告诉我们。所以呢，就像耶稣不凭自己说，乃是从父所听见的说出来，这不仅是表明倚靠和顺服，更是表明耶稣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因此圣灵的教导也是从耶稣所听见所取来教导我们，所以圣灵的教导也就是神的教导，所以是非常可靠的。真理的圣灵可以给我们教导，让我们真正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分辨错谬，我们就不至于走偏差。那所以在我自己一直到今天我的祷告里面，我常常求的一件事情，就是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保守我行在真理的里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有危险，我也知道我没有能力来保证自己不被一些错谬吸引，不被一些错误的教导吸引，所以我就求真理的圣灵，求神亲自来保守我。那我真的是感谢神，他很信实，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真的是会帮助我们行在真理的里面。所以最后约翰说，你们要按照这个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把神的话，把福音的真理住在我们里面，把神的话，就是让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那么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约翰他用这种绝对的方式说，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不用人教训你们，用这样的绝对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他是要强调圣灵的工作，教导的工作的重要性啊。也就是说，他用这个方法来强调说，每一位信徒都领受了圣灵，也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真理的教导。那么但是不是说人就不需要 我们就不需要人类的教师。我刚刚已经提到，在初期教会，如果大家记得安提阿教会，巴拿巴就去把保罗找来，然后他们就在安提阿教会有一年的时间教训安提阿的信徒。那当神要差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的时候，使徒行传十三章，安提阿教会的先知跟教师他们聚集在一起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保罗和巴拿巴去做我要差他们做的工。所以我们会看见初期教会这个教导的工作是还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些教导的人本身也是怎么样，也是领受圣灵的教导，然后他们明白了真理，也从圣灵领受教导的恩赐来把神的真理做教导。那么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如果我们里面有真正有真理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真理的圣灵必定会帮助我们去明白真理。那么我们也都可以彼此教导啊，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我们也都可以彼此教导。然而当然在教会里面，神也给某些人有教导的恩赐来进行这个教导的工作。但是追根究底，我还是要说，我们所有人真正的老师只有一位，就是真理的圣灵。但是我们要小心，不要像这些假教师宣称他有圣灵的教导，他有独门的亮光。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教导绝对不会超过这本圣经已经有的启示，不会超过耶稣带来的启示。所以圣灵的教导跟神的话是不可分的，它是真理的圣灵，它是教导我们明白真理。那不，这个明白是进入这个真理，所以呢也要活，就是说不仅是有理性，也有属灵的领悟，也有实际的遵行。好，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最后这个属灵的原则哈，我们从这段经文我们还是可以归纳三点。第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从基督领受了圣灵。那么第二个，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那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他说，我要要求父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里面。而第三，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我们有这个真理的圣灵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来抵挡这些假教师。所以我们有神的话语，福音的真理，神的话语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做这个教导，这就是一个两方面的保护，让我们可以不至于落入假教师的错谬的教导，不至于被引诱跟随这些假教师。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真是从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书，我们一再看见圣灵所做的教导工作在我们每一个人信徒的生命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在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圣灵是做一个工作，使我们知罪，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罪，信服我们有罪，而向神呼求怜悯，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神所赐的赦罪的恩典以及神所赐的生命。然而我们能够认识神，也是需要圣灵进一步在我们里面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明白了这些话语真的不是只是道理，我们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把这些真理跟我们自己联系在一起，让我们回去都愿意花时间反复的去思想，好让圣灵真的能够把这些真理教导我们去明白，深入我们的心，使我们活在这些真理的里面。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 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